在我研究生命教育的历程中，有很长时间都处于孤军奋战的寂寞中。有一天，我在网络上偶然搜索到浙江传媒大学人副汪丽华关于生命教育研究的署名文章，还得知他们成立了生命教育研究所，当时真是如获至宝，终于在一个儒学社的传统文化活动中与他们磨面相识，从此结缘，也让我对高校生命教育有了可依的对象与方向。几年前，我受何仁富教授相邀去台湾参加了海峡两岸大学生生命教育论坛，第一次了解到两岸高校的生命教育状况，也就此认识了被誉为台湾生命教育之母的季杰芳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朱晓曼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刘慧教授等等高校专家。从台湾回来后不久，正好又遇上浙江省家庭教育杂志社开生命教育培训班，趁着季杰芳教授、刘慧教授等来杭授课的机会，我们便在浙江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组织了一场高校与社会、杭州与成都碰撞的两岸生命教育研讨会。至此后，一有生命教育的落地机缘，我就会去打扰何仁富教授，很希望能打通高校与社会实践之间的桥梁，以大学研究引领生命教育的社会化普及推广。但经过多次尝试，还是困难重重，这需要人才、资金、政策、机制等多方条件的配套协同，才能顺利良性发展。尽管这么多年来经历许多曲折，但整个生命教育发展却渐渐受到关注和重视。何仁富教授还创建了一个以高校为主体的中国生命教育联盟群，可谓为中国生命教育创立了一个高校学术研究的高地。而2020年的国内外疫情爆发，则更是把生命教育课题推到了全民教育的意识前台。这也是我们想利用这个中国清明日来发起生命教育日倡导活动的原因。期待高校联盟与社会各界携手，把生命教育的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并推动全球的生命关怀合力行动。现在，让我们欢迎中国生命教育联盟发起人何仁富教授为我们分享来自高校的生命教育研究智慧。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这个浙江传媒学院的何仁富教授。我呢是四川人，我是学哲学、研究哲学、思考哲学，也教哲学的以前。但是呢，我对哲学的理解和领会，一开始在相当程度上都是和生命相关联的。在我读研究生期间，我研究的是尼采的哲学，那重点研究他的生命哲学和道德哲学。再后来呢，我研究了现代新儒家，唐君毅先生的这个学问。一读唐君毅先生的这个书啊，就被他的那样一种生命情调，被他儒家的那样一种生命情怀所打动了，所以很快自己就在新儒学，包括后来进入到古典儒学当中，去体会中华传统的生命智慧，让我有了一条新的对生命的一种理解。2005年呢，我从四川宜宾到了浙江杭州工作，到了浙江传媒学院。来了以后呢，从2007年开始，我开始接触生命教育，从事生命教育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那个时候，国内的这个生命教育基本上是采取最早的起步阶段，开始有介绍台湾的生命教育。所以2007年我在浙江传媒学院建立了生命学与生命教育研究所，这是国内高校第一家生命教育的专门研究机构。同时呢，我和我夫人也一起又建立了大学生心理健康与生命教育中心，这是一个呢 依托于这个学工组织，面对大学生开展心理咨询和生命辅导和生命教育的这样一个实务性的机构。所以再后来，我们在这样一个研究所和这样一个中心的这样一个组织下呢，就开展了一系列针对高校学生为主体的这样一个生命教育的研究、教学和传播。2009年的时候呢，我又创办了一个生命教育的一个学术交流平台，就是海峡两岸大学生命教育高峰论坛。因为那个时候啊，深感到大陆生命教育不管是在理论研究、信息等等等等都还很落后，所以呢有必要建构一个海峡两岸的交流平台。因为台湾相对来说在华人地区是生命教育开展的相对早一点的地区，也比较成熟，不管他们的师资啊、教材建设啊、还是理论研究啊，都要成熟一些。所以我就建立了这样一个海峡两岸大学生命教育高峰论坛。这个论坛建立起来以后呢，开始是不定期，以后是2年一次的论�坛，目前已经举办了8届、分别在浙江传媒学院、台北护理健康大学，还有这个洛阳师范学院、绍兴的越秀外国语学院、安徽的阜阳师范学院等等这些高校，这样一些高校做了主办的那些论坛。那么通过这样一个论坛的一种交流呢，海峡两岸的生命教育的研究者、主要的这样一个实务工作者，都在这样一个学术交流的基础上凝聚成了一个重要的学术组织。在2010年以后呢，建立了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下面的一个生命教育专业委员会，那么这就成为大陆第一个全国性的生命教育这样一个协会组织。这个组织我现在呢是这个组织的这个副理事长，理事长之一。那么在这个组织下面呢，建立了一个大学生命教育联盟。那我呢就重点负责协调大陆主要高校的这些生命教育的一些开展。那主要是通过现在每2年一次的这样一个生命教育的学术会议，以及平时的这个群落的讨论。我们有一个微信群哈，有400多号人，就是海峡两岸大学生命教育这样一个群。那这个群里面呢，随时都在讨论生命教育相关的一些话题。那最初呢，这样一个讨论的主体呢，主要是高校的老师。后来慢慢呢，实际上也增加了一些少部分的一些中学的老师，也增加了一些医务工作者，也增加了一些民间志愿服务者。所以实际上现在这个大学生命教育联盟这个微信群，我们现在已经在去年底的时候已经就受朋友们的一些建议，就改为这样一个中国生命教育联盟这样一个微信群。所以这里面讨论的非常热烈。这是要跟大家说的这样一个生命教育的这样一个机构和组织。那就我自己来讲呢，我自己的生命教育的一个研究和实务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在教学和理论探索方面的一些努力。因为我自己在高校是做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那么我这些年一直做的一项重要的事情，就是把生命教育的理念、生命教育的内容融入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当中。因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大学里面它是一个所有学生都必须要修的必修课，所以受众面是很广的。那如果我们能够利用这样一个平台把生命教育的一些内容加进去，那实际上我们就可以辐射很广的这样一个教学对象。所以呢，实际上我这10多年来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包括主持课题啊、开发这样一个教学内容啊、开发教学这样一些项目等等去落实，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去年我们的这样一个生命教育理念下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研究，被纳入了教育部的第一批高校思政创新研究项目。那由教育部出钱呢，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已经出版，正式出版。主张呢是要向全国各高校进行一些推广。那这是一个我们把叫做融入式的这个生命教育。与此同时呢，我们学校也一直在把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辅导 与生命教育相结合，我们也开发了自己的心理健康与生命教育的一个教材。那我们的这个课呢，也是面向全校所有的学生的一个必修课。那通过这两门必修课呢，实际上我们可以说生命教育这样一个观念，生命教育的一些基本内容，生命教育的一些核心的信念，都可以借助这样一些平台的这个公共必修课传递给更多的学生。但是呢，为了进一步这样一个传递更加深入更加细致的一些生命教育理念呢，我们还开发了另外一些选修课程，比如说我开发的一个爱与生命，那么这个很显然主题就是以生命成就爱，用爱来连接生命的这样一门主题的一个生命教育课。那么这个课呢，已经开发出两年多了，好像是在线下上，后来也开发成浙江省的在线精品课程，现在也已经放到了中国大学慕课网上，面向全社会是开放的。那这个课呢，重点是从我们人类的各种形式的爱，包括亲情之爱、友情之爱、陌生人之爱等等等等，列举了八九种模式，每一种爱里面它所承担的一种道义关系，从这个维度来梳理生命教育的核心内容。另外呢，我现在正在开发一门课哈，现在已经马上就要上线了，我在线下已经上了一年的时间，那叫做西湖生死学，那就是以西湖以及西湖周边的人文景点、生命故事为载体，把现代生死学的一些主要的内容融入到这样一门课当中，所以它就既具有地域特色，又具有人文特色，同时又有生死学或生命教育的理念。所以这里面呢，我大概选择了一些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人，比如说苏小小，比如说秋瑾，比如说岳飞，比如说白居易，比如苏轼，还有马一浮等等，这样一些与西湖的人文历史发展密切相关的人，去梳理他们的生命故事，包括生死相关的一些重大事件，在梳理的过程中进行一种反省，在反省的基础上又把现代生死学的一些基本的理念，比如说生从哪儿来，死到哪儿去，生命的本质，死亡的本质，以及现在生死学的一些核心的一些观点，比如说生前预嘱，比如说安宁疗护，比如说临终关怀，比如说哲学科学等等，对死亡的一些探讨都加入到这样一个课程内容当中。所以开始这门课开的时候呢，学校有些老师还很敏感，觉得直接把死亡放在课程名称当中是不是合适，但实际上呢，一年多的课程开下来以后，包括这学期被迫在网上进行教学以后，学生们实际上对这一个东西的理解和了解，远远超过我们的一种估计。其实他们都能够很坦然地去接收和面对这样一些这个新的话题，但是呢，确实也感觉到很新鲜，也感觉到很新鲜，也觉得从中受益匪浅。当然，也包括我们通过去梳理像苏轼、这个白居易、苏小小等等这些人生命故事，从生命叙事当中，他们也可以获得一些新的生命的启发。那这两门课呢，是我一个是注重与生的爱的生命关系的建构，一个注重面对死亡的一种生命态度。这两门课程，那个西湖生死学呢，接下来也会在智慧树和中国慕课这样一些网络上面向社会公开。那同时呢，我还另外开发了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生命教育类的选修课，比如说《论语生命学》，比如说《了凡四训》的生命智慧。目前呢，我还正在挖掘中国传统的五福，它所蕴含的生命教育的内涵。做这样一些生命教育的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实务的一些开发，以有利于我们在教学实践当中去把关于生命的一些理念、关于生死的一些观念有效的系统的传递给学生甚至是社会大众。那这是我做的第一块的这样工作，主要面对高校内的。第二呢，就是最近几年呢，越来越多的参与到一些社会服务或这个社会学术演讲这样一块的工作。去年受华联出版社的一种委托哈，人文部组织的一个项目，那么编写了一本书，叫做这个死亡准备啊， 死亡准备，那么这本书大概已经出版社了，也很快会出版了，主要是研究就是老年人面对死亡过程中的一种心理的或灵性的身体上的一种准备。那么目前呢，这个北京大学出版社又正在组织开发一套面向中学生的一个以生死学这样一种为理念的一套生命教育的读本，邀请我做主编。那么今年主要的事情要叫做这个事情。同时呢，我也参加一些这个带领学生参加相应的一些生命教育的一些社会服务团队，也包括在北京参加了这个生前预嘱这个志愿者团队的培训。我们也邀请了四方园的这个老师到我们学校来为我们的学生做了一些志愿服务的一些培训。因为我们下面有好几个学生团队，最近几年连续每一个暑假，在我们不同的老师，在我们团队老师的指导下来，开展相应的生命教育的调研和服务。比如说有主题专门做生命这个生前预嘱的，有主题专门做这个临终关怀的，也有主题专门做这个对于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一种抚慰的。但是总的来讲呢，这些还比较零星，缺少一种系统性。我们的学生呢也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做一些系统的一些组织或基地建设。所以我也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通过社会不同方面的一种资源整合，然后来为社会的生命教育做一些更多更具体的一些贡献。应该说生命教育包括生死向度的生命教育哈，生死学，它这是应该是一个全民终身教育，是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需要去了解或学习的一套生命智慧。中国人其实很早就有这方面的智慧准备，只不过随着现代功利社会、物质化的社会或现代医疗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对传统的生死智慧也产生了某种隔膜感，再加上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也相当时间的一种抛弃，我们缺少他们的一种了解。所以实际上我们还有必要在这方面去做更多的一些挖掘工作。比如说中国人很早就讲到五福，我们都知道过年过节会在家里去贴一个佛子，但是贴这个符到底是什么意思，大多数人并不清楚只是说要请符到家里，那什么是符呢，其实也说不清楚往往就说我们过得好活得好就够了能够发财能够致富，其实不那么简单。那中国老祖宗老早就讲符就是五福临门，五福包括什么长寿康宁富贵好德善终，那其中很显然像是善终都属于五福之一。所以简单的说，福它就是一个好死好生，活得好，但同时也要死得好。所以在生命教育的开展的过程中，我们如何让生死相依、生死互胜、生死互正、生死感通这样一些基本观念，让更多的人，让更多不同阶层的人、不同团队、不同群体的人都有所接触，都能够更加理性的、自觉的去准备自己的生命、生活，同时呢，又能够坦然的面对，必然会遭遇的死亡，并提前做出一些准备，包括现代的生前预嘱啊、安宁疗护啊、临终关怀这些观念，在实践当中通过普及的方式传播给更多的人群。那我想的话，这个对我们，中国国民的这个生命素质，中国国民的这样一个生命品质，包括死亡品质的提高，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今天呢，我就简单的就分享这一些内容，谢谢大家。